亲爱的朋友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为各位讲的故事是你是两家人的宝贝。这个故事啊，是我小时候妈妈讲的故事，时间在1913年到1933年之间，地点是在我们的老家福建省崇安县。崇安县现在已经改名为武夷山市，现在的武夷山市啊，已经是国家的那个重要的风景区啊。武夷山市的建设已经现代化了，但是当1913年到1933年那一段时候啊的崇安，却仍然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区，无论是市政、交通、商业，都还停留在相当落后的农业状态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故事开始了。这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3年的五月，地点在福建省崇安县。下午3点钟左右，太阳被薄薄的云层挡住，在崇安县的县城的南边有一个小的广场，有七八个壮汉正围住一个高大壮硕的中年男人。这七八个小伙子啊，都敞开了衣襟，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小流氓。这个中年人呢，是崇安县警察局的局长，一个穿着灰色短上衣的流氓啊，手指头指着局长说姓张的，你昨天抓了我们一个弟兄，我们要报仇，今天你落单了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收拾你。张局长没有被眼前几个小流氓吓倒，很镇定地说，张明志，你们倚仗暴力为非作歹，欺压百姓，我看你们还年轻，赶快改邪归正吧，否则法律啊就要制裁你们了。张明志叫了起来，什么法律不法律，我们就是法律。说着手挥了一挥，手上拿着一把短刀，对着他几个同伴说，哥儿们，你们站着把风，看我来收拾这个家伙。说着张明志就挥着刀向前冲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人尖叫的声音，小葫芦啊，你快住手。张明志心里面一惊，小葫芦，这是他幼儿时候的小名儿啊，20年都没有人叫过这个名字了，这个是谁呢？他停下脚步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中年妇人飞奔而来，奇怪的是他后面是明伦弟弟啊，背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也在向广场跑来。仔细一看，那可不得了，那老太婆正是奶奶啊。张明志呆住了，全场的人被这一幕搅得一头雾水，也都呆呆地看着。很快那个中年妇人跟明伦都跑进了广场，中年妇人一把抱住了明志，大声音哭叫说，小葫芦啊，我的儿子啊，妈想死你了啊，妈找你找得好苦好苦啊。明志僵住了，这女人是我的妈呀。这个时候明伦把背上的那个老太婆放了下来，果然是奶奶呀。不过明志不是奶奶的亲孙子，只是奶奶养大的，明伦 才是奶奶的亲孙子。明伦比明智小一岁，所以明智叫明伦弟弟，明伦叫明智哥哥。明伦跟明智这两弟兄的感情比亲兄弟其实还好了。原来明智三岁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去逛元宵的灯会，那时候人潮非常的拥挤，明智跟爸爸妈妈走散了。三岁的明智在人潮里面边挤边哭，被奶奶发现了，奶奶就把明智带回家去收养，和明伦做了玩伴。奶奶心地善良，把明智看成是亲孙子一样。奶奶问明智叫什么名字啊，三岁的明智说爸爸妈妈叫他小葫芦，姓张，那名字叫什么他就不知道了。于是奶奶为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明智，光明的明，志向的志，仍然姓张。小葫芦的爸爸妈妈失去了儿子是悲痛万分啊，到处去寻找，但是都找不到，毫无踪影。崇安是一个山城，现代化的资讯啊是完全没有的，在当时啊。当时崇安连电话都没有，也没有警察局，想要寻人那真像海底捞针一样啊。这一对夫妻，丈夫叫做张国涛，妻子叫做何素英，两个人在县城里面开了一间小杂货店。自从失掉孩子了以后，夫妻两人天天痛哭唉声叹气，那么根本就没有心情做生意。有一天张国涛对妻子说，我想到杭州去考警察学校。何素英就说，哎，你都快30岁了，为什么还想去念书啊？张国涛说，这几天想小葫芦啊，真想得快发疯了，这样子下去啊，那真是不行啊，我要改变一下环境，我想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做生意了，不如把店卖掉，我们可以维持几年的生活，我去警察学校，警察学校3年毕业，政府会分派工作，我会要求回崇安来。素英啊，你在崇安等我3年，3年以后我就回来了，我当了警察就方便在崇安寻找小葫芦了。就这样，张国涛去杭州的警察学校读了3年书，毕业以后他自己主动的要求回崇安工作。在当时啊，中国的警政那个业务啊还没有上轨道，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是非常非常少的，警察的负担员额经常是不足的。警察学校的毕业生受过正规的警察养成教育，这当然各省各县都抢着要警察学校的毕业生。张国涛主动要求回崇安，当时崇安的警察局刚刚成立1年，县长跟局长都表示万分的欢迎张国涛回来，立刻就任命张国涛作为崇安县警察局的副局长。5年以后 就升任为局长。这个时候，奶奶拉着明智的手说：“阿智啊，她是你妈妈。”还有，奶奶指着站在前面的那个张国焘说：“阿智啊，他这是你的爸爸呀，你的亲爸爸。”奶奶的话让明智吃惊的张大了嘴巴，直盯着那个站立在他面前的那个警察局局长。明智觉得紧紧抱住自己的那个陌生妈妈，他的眼泪已经湿透了自己胸前的上衣了。这个时候，明伦走到明智的前面说：“哥啊，我昨天看到局长跟你妈妈，他们真的是你的亲爸爸妈妈。”突然，广场边上有人在大吼：“小六子，你干嘛在这里？蘑菇什么？还不赶快把这个姓张的给干掉！”明智一看，是他帮派的老大带着三个弟兄来了。明智赶快把妈妈推开，向前一步，面对老大，一脸惶恐的样子。老大走到明智面前，又瞄了瞄奶奶跟妈妈一眼，冷笑地说：“小六子啊，原来你的奶奶来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以后再跟你算账。现在我先干掉这个姓张的小子。”说着，他卷起了袖子，从腰里面抽出一把小刀，对跟来的三个流氓说：“我们别讲什么江湖道义，一起上，干掉这个姓张的。”于是，三个流氓站成一个三角形，把张国焘围在中间。三个流氓中间，一个手持短刀，两个是持手空拳。三个人向张国焘敬鼻。这个时候，老大向前跨了一大步，准备加入战斗。突然，站在老大身后的明伦对着老大的右脚脚窝里踹过去，踢了一脚，老大的脚窝受了这一踢啊，向前冲了两步，几乎跪了下去。他是练过功的人啊，总算勉强站住没跪下去。老大怒气大发，回头一看，握住了刀子，怒目盯住了明伦，吼叫说：“好小子啊，你敢暗算我，我让你去见阎王老子！”举起刀就刺向明伦。这个时候，站在老大身后的明智迅速地拔出了自己的小刀，用力对着老大的背上刺过去。由于用力太猛，明智的刀整个插进了老大的背，只留下刀柄露在外面。这一刀似乎刺中了老大的心脏，立刻血如泉涌，老大趴在地上，当场就毙命了。那一边，三个流氓正围着张国焘，拳脚并用。张国焘在警察局、警察学校里面学过了几个拳术，面对这个三个流氓，一看他们的动作就知道这三个家伙没有学过武术，只是用一股蛮力在打架。张国焘最在意的是那个拿刀的流氓，觉得先要解决他，趁他有一点犹豫的时候，举刀不动那个时候，张国焘一脚踢向他的手腕，那个流氓的手腕被踢中了，又痛又麻，刀子顺势飞了出去。张国焘紧接着就使出一个连环踢，又是重重的一踢，踢中了那个流氓的脸上，立刻那个流氓鼻子嘴角流出了血水，眼睛痛得睁不开。 就痛倒在地上呻吟。另外两个流氓想继续夹击张国焘，他们奇怪，老大为什么不加入战斗呢？突然砰一声巨响，那是枪声。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的警察手持着步枪飞奔而来，对着广场的天空开了一枪。当时的崇安啊，除了军队的士兵跟警察之外，几乎是没有枪的，没有人有枪的。枪声一响啊，这两个流氓就吓得停住了手脚。张国焘大叫说，你们把这三个流氓给铐起来，押到局里去，再派一辆车子来，把那个尸首啊给运走。这个时候一个白胡子的老头走过来，对着张国焘说局长啊，我是这个里的里长，谢谢你为我们除掉了一个大害，这家伙是青虎帮的帮主，是个大恶霸，大家都怕他又恨他。这个小兄弟啊，我也认识，他是青虎帮里面的小流氓，不过他今天杀了他们的帮主，这也算将功折罪，局长啊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张国焘拍拍里长的肩膀说里长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警察局没有消灭这个恶霸流氓，让大家受害了。从今以后你们有事啊，可以到警察局来谈一谈，不要怕警察局啊，警察是帮助人民的。这个年轻人如果能够改邪归正，希望各位乡亲能够多多原谅他。明伦胡作了奶奶走过来，奶奶对张国焘说，局长啊，我家就在这个附近啊，大家到我家里去谈谈吧。奶奶的家离小广场不远，大约3分钟就走到了。大伙儿在奶奶家的客厅里面坐了下来。奶奶首先说话了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，张局长夫妇跟分散20年的儿子啊团圆了。阿志啊，你先听听你妈妈找你的经过吧。树英紧抱着明志，用哭泣的声音说，20年前的元宵节晚上，我们全家到东门闹区啊去看花灯。那个时候人潮拥挤，小葫芦自己一个人啊就跑来跑去。不料那小葫芦越跑越远，我跟你爸爸找也找不到你了，我们喊叫你没有任何回应，一直到灯会散了仍旧不见你的踪影，这把我们吓死了。回家后两个人只能痛哭。第二天我们没心情做生意啊，又跑去东门找你，到处问人，仍然没有消息。一个月下来，我跟你爸爸除了哭就是到处去找你。最后你爸爸对我说，我们把店卖掉，他要到杭州去考警察学校，当警察寻找你比较方便。你爸爸在警察学校毕业以后立刻要求回崇安任职。你爸爸回到崇安的时候，崇安刚刚设立警察局，警察局里面什么资料都没有，户口资料刚刚动手开始编。我们每天明察暗访都没有发现你，一直到前天我的一位亲戚来告诉我，他去看一位红奶奶，发现 红奶奶有两个孙子，一个叫做张明志，一个叫做洪明伦。而我问他，为什么你的孙子不姓洪？他说，哎，这个孙子啊，是20年前看花灯的时候啊捡到的，他跟他的爸爸妈妈走散了，正在哭叫，我看到他可怜啊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我的亲戚一听告诉我，我就想到那会不会是小葫芦啊。他要了红奶奶的地址，当天的晚上我就跟你爸爸来找红奶奶。我们告诉红奶奶你走时的经过，红奶奶问我孩子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孩子叫张正元，但是我们都叫他小葫芦，因为从小他就欢喜吃糖葫芦。这个时候奶奶插了嘴说，我一听小葫芦就跳起来，当时阿志只有3岁，说他叫小葫芦。我想只有爸爸妈妈记得孩子20年前的小名儿啊。我相信局长太太是阿志的亲妈妈。不过我还是不放心啊，我就问了，说小葫芦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？局长太太就说，说小葫芦的右边屁股上面有一个大红字，那就是个胎记。阿志啊，你身上不是有个大红字吧？明志点了头，明伦抢着说，啊，我看过哥哥屁股上的大红字啊。奶奶说，到这个时候我确定明志就是张局长的儿子。我对局长说，明志2、3年前呢、啊，交了坏朋友，带他进了帮派，于是就很少回家了。最近他已经半年多没回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你们只好慢慢的找。不过我可以给你看看阿志的照片，你们就知道阿志长得相貌了，这样你们如果遇到他的话就能够认得他了。奶奶的照片果然发挥了效力，在小广场上，郭涛一眼就认出名字来，心里面好激动啊！20年找到的儿子，竟然是拿着刀要杀自己的那个小流氓。幸好素英跟奶奶及时赶到，这才化解了这一场父子互斗的悲剧。这个时候素英紧紧抱住了明志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明志站起身来，在郭涛跟素英的脚前跪下来磕了3个头，哭着说，爸爸妈妈请原谅我的不孝，接着我要改过向善，重新做人。说完了又到了奶奶的脚前磕了3个头，说，我对不起奶奶，我要重新做人，不再让奶奶为我担心受累了。奶奶一把把明志拉起来说，阿志啊，你改过就好了，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宝贝，也是奶奶的宝贝啊，我们都爱你，以后啊你可以跟爸爸妈妈住，也可以回奶奶这边住，两边都是你的家。明伦这个时候拍着手起来说，笑着说，哥啊，你是两家人的宝贝啊。明志向前去紧紧地抱住了明伦，久久不放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